田如玉是女生吧？男生爱女生，咦，羞羞脸。黄金屋呢？嗯，用金子做成的房子，不晓得跟我们家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不是，哎呦，这个也没有。哎，这本书又大又漂亮，搞不好就在里面哦。用心把它拉出来。哎，啊，还是不对啦，这本是《丝绸之路》，不是《黄金屋》，真没意思。
仔仔，仔仔，你又躲在哪里孵蛋啦？
在这啊！
好哇，
原来你好半天不见人影，原来是溜到这里来作乱呐！
哎呦，仔仔，你不要像妈妈一样，每次见到我就念个不停的好不好？快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发现一个宝贝耶！
什么？
丝绸之路啊，哇，古代人好厉害哦，他们铺路都不用铺柏油耶。嗯，
不用柏油，那用什么？
用丝绸啊，否则怎么会叫丝绸之路？
哇，好美哦，丝绸之路走起来一定柔柔滑滑的，走在上面感觉上就好像是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在跳舞哎。
然后公主和王子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是不是啊莎莎？
魔镜公公，我们现在的路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也用丝绸来铺啊？
哎呀，你们两个宝贝蛋可真是异想天开呀。你们知道吗，在古代世界其他的国家是怎么称呼我们中国的？
中国？笨蛋，如果答案是中国，那还要问你呀？哦，
其实仔仔说的也没错，不过在当时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丝国。
我知道，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生产很多的蚕丝。
是啊，西方有许多国家都很喜欢我们的蚕丝，所以就常常带着他们国家各种珍贵的名产到中国来，和我们的商人交换蚕丝和一些民生日用品。而这条中国与西方之间交往的商业大道啊，就被称为丝绸之路了。
魔镜公公，你所说的西方国家是不是汉武帝时张天通西域的西域呀？嗯，
莎莎，你很有概念哦。在汉朝以前呢，虽然西域各国和中原地区已经有了联络，但是对于中原的人们来说啊，西域还是一个神秘的世界，并且那个时候啊，西方还有势力很强大的匈奴在控制着西域。
匈奴听起来就好凶哦。
不过我们可不怕，由于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，使得这条东西横贯的丝路啊畅通了100年呢。
那后来为什么又没有了呢？
那是因为啊，后来汉朝发生了战乱，自己搞得乱糟糟的，也就没有功夫啊再去照顾了，所以匈奴就又把这些地方占领了。
那怎么办？汉朝人就不能再到西域去旅行了，
也吃不到西域的葡萄西瓜喽。
哎，你怎么知道西域有葡萄啊？
你的记性怎么那么坏呀？上次我们听张骞的故事的时候不就说了吗？
啊，对，我大概是忘了。
墨镜公公，那后来西域怎么样了？
后来呀，在东汉的第二个皇帝的时候啊，又有一个年轻人到西域去，哇，他可威风了，西域各国的人都很佩服他哦。
我知道，他一定是个大将军。
仔仔，你猜错了，他不是个大将军，而是个读书人。
读书人啊？
对，他的名字叫班超。现在啊，我们就来听一听 班超的故事吧。勇敢的外交家。
班超生长在东汉初年，在他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传奇故事，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呢。班超一家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人，哥哥班固在京城里做教书郎，后来编了一部汉朝的历史书。教书郎的薪水是很微薄的，不容易养活一家人。为了减轻哥哥的负担，班超只好到官府里帮忙抄写公文信件，赚点钱来贴补家用。可是班超实在不甘心自己一辈子就这么度过了。这个时候正是大雁成群飞向北方的春天，班超听到雁群嘎嘎嘎的叫声一路划过天空，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扔下手中的毛笔。
男子汉大丈夫，应该在天地间干出一番事业，怎么能够一辈子埋在毛笔砚台里抄抄写写呢？
哼，算了吧，班超，别做白日梦了，凭你能闯出什么名堂？
就是啊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别不自量力了。
哼，你们这些人哪里懂得男子汉的志气？
班超闷闷不乐地走在市集上，市集里人来人往，小贩叫卖声此起彼落，热闹极了。但是班超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闷着头走着，忽然有一个人叫住了他。
年轻人，看你愁容满面，是不是碰到不如意的事儿？要不要求个签解解迷津啊？
这不用了，我不想算什么命。
等等等等，别急着走嘛。我看你呀，相貌像老虎那样的威猛，又有燕子一般的灵巧，注定会到远方去，而且会扬名国外哦。
扬名国外？对，我应该去从军报国。
这个时候啊，恰巧有一位大将军要率领一支军队出征匈奴，班超也就来到了军队里，当了军人。转眼间几年过去了，东汉和匈奴之间的战争也渐渐有了成果。但是很讨厌的是，只要汉朝的大军一离开西域，匈奴又会立刻回来，把已经征服的国家又抢走。汉明帝觉得十分的烦恼。
陛下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呢。
哦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只要派个大使到西域去，一来可以让西域各国知道咱们汉朝很关心他们，二来也可以监视匈奴。
嗯，好主意，不过这个任务很危险，该派谁去呢？
我听说有个叫班超的人很勇敢，也很有学问，陛下何不就派他去了？
好，就派班超去吧。
不久后，班超带了36位弟兄出使到西域去了。 超一行人长途跋涉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首先到了鄯善国，这是西域一个比较大的国家。
哦，汉朝的大使者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
鄯善王，这回到鄯善国来麻烦你，还望你多多照顾。
哎呀，哪儿的话呀，大人您愿意来可真是我们的荣耀啊。来来，我敬你。
祝你我两国国泰民安。
鄯善王听说他们是汉朝的使者，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对他们很恭敬，招待得十分周到。没有过了几天，态度忽然间一变，对他们显得相当的冷淡。
各位，你们察觉到了没有？鄯善王最近对我们的态度变了。
是啊，这几天对我们冷冷淡淡的，真是善变，就是说嘛，真是没诚意啊。
诚意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看这一定是匈奴的使者来了，所以鄯善王举棋不定，不敢对咱们太亲近。俗语说，聪明的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应当有所察觉，更何况现在已经看得到苗头了，我们应当早有准备才是。
是是。
班超说完了以后，就派人把服侍他们的鄯善使者叫来。
你告诉我，匈奴使者来了几天了？如今住在哪里？
已经到了三天了。他们的营地离这有30里路啊。
班超把鄯善国的使者关在一间小房子里，然后呢，把36个部下都叫来喝酒，喝到大家脸也红了，胆也壮了，班超就对大家说：“
我们离家这么远，到这偏僻的地方来是为了什么？
当然是为了立大功啊。”
好，眼前就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。
啊，什么机会？
什么机会？
匈奴人来了没几天，鄯善国王对我们就不理不睬的，要是过几天匈奴人看我们人少，叫国王杀我们，我们的骨头只怕要喂狼了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不入虎穴，哪里可以抓得到小老虎呢？当今之际，只有趁着黑夜对匈奴人发动火攻，使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，他们一乱，咱们就把他们全部收拾掉，消灭了匈奴的使者，鄯善王才可能对咱们汉朝友好。
好，是生是死我们都跟着你，听你的。
大家都一致赞同了班超的意见，连忙分头去准备。天才刚刚黑下来的时候，班超领着大伙儿出发了。当时呢，正好刮着大风，班超叫十几个人拿了鼓，埋伏在匈奴使者的营房外面，跟他们约定说，
只要看到大火起来，就使劲的敲鼓，大声叫喊，其他人在营内的两侧拉弓等待，我自己这就到上风头去放火。
王请来，
鄯善王，把你请来是有项东西想让你看看。
啊，匈奴使者的头。
鄯善王，其实你我两国的关系一向非常友好，别跟着那残暴的匈奴反对汉朝，这太傻了。
我，
你现在知道了，谁才是你永远的朋友了吧？
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我再也不会背叛汉朝了。
劝服了鄯善国，班超又带领了36名部下往西前进。 这一天，他们来到了于田国。当时匈奴已经派了使者在于田国，国王不敢反抗，因此对班超一行人很冷淡。于田国上上下下都很听一位大巫师的话，这位大巫师平常收了很多匈奴人的礼物，一向听匈奴人的。这回呢，他听了匈奴人的命令，要给班超一个下马威，于是编造了一番话对国王说：
哎呀，大王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跟汉朝通好啊，这不然的话，神明可是会发怒的哟。
这可如何是好啊，那个汉朝使者看来也不好惹，但是万一触怒了神明可就糟了。巫师，你快给我想想法子。
哎呀，汉朝使者哪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可不要被他给唬住了，让神明高高兴兴的，这才最重要啊。
嗯，对，怕他做什么？
哎，大王啊，我知道汉朝使者有匹好马，不如向他要来杀了祭神，神明就会保佑大王的。
好，我这就派人去要马。
于田国王连忙派宰相去向班超要马。班超不慌不忙地对宰相说：
大巫师要用我的黑马献给天神是件好事，但是这匹马跟了我好多年了，等于是我心爱的同伴，所以我希望杀他祭神的典礼要办得隆重庄严。现在我先把黑马刷洗干净，然后请大巫师亲自前来迎接，这样好吧？
哎，好好好，我这就回去告诉国王。
过了一会儿，大巫师果然穿着黑色的大礼服，装模作样的来了。但是他才一进门，还没有看见黑马的影子，班超就大喝一声：
杀！
他的部下就飞快地赶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把巫师的头砍了下来。班超骑着大巫师的头，骑上了黑马，来到了王宫，大声指责于田国王：
大王，您居然敢和匈奴人联合起来想谋杀我们。
我
国王一见班超天神一样的气势，吓得腿也软了，立刻派人杀了匈奴使者，表示愿意服从班超。就这样，班超又化解了一场危机，使于田国成为汉朝的属国。后来班超联合于田国的军队去攻打沙居国，沙居国向西域最强大的秋兹国求救，秋兹王联络了几个大国家来对付班超。
班将军，秋兹国的军队比我多了好几倍，这要如何是好呢？
现在不要硬拼，等半夜里听我的号令，悄悄分两路退兵，你从东路退去，我从西路退走。
班超又故意把这个消息泄露给几个抓到的秋兹国的俘虏知道，并且给他们机会逃走。
班超有多厉害啊，遇见了我还不是没辙了。
大王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立刻把大军兵分两路，一带一路去拦截于田王，我要亲自去捉班超。
到了半夜，秋兹王和他的军队静静埋伏在东西两路上，等着班超来送死。于田王也不敢闭一下眼睛，全副武装在军营里等班超退兵的时候，号令一响就要开拔大军了。
哎，奇怪了，都半夜了，班超那儿怎么还没动静啊？
是啊，
再等一等吧。
啊，
等到鸡叫的时候，班超还是没有下达退兵的号令，双方都感到满肚子的疑惑。事实上，班超早就秘密地召集了几千名的亲信的士兵， 一声不响地来到了沙驹的兵营前，他一挥手，大家就跳下马冲了进去。
是班超，大王，班超哪来了？
他不是不努力了吗？
沙驹的军队听说班超要退兵，这个晚上啊睡得特别的香甜，哪里会料到班超却在他们睡梦当中冲了进来，把他们杀掉一大半，剩下没有死的呢也都纷纷的投降了。沙驹王没有路可以逃，也投降了。
班将军，你真是太英勇了，秋瓷王一听说班将军收拾了沙驹王，吓得拔腿就跑，佩服佩服，班将军，我真是佩服极了。
今天能大获全胜，也是大王和各位将军的配合。
哎，是班将军的胆识过人，领导有方啊。
大王过奖了。
班将军，现在连匈奴人都怕你了，只要有你在，西域一定可以平安无事了。
这方面还得请大王多帮忙。
一定一定。
班超出使西域30年，凭他的机智勇气，不但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，也使得西域大大小小50几个国家都归顺中国汉朝。可是班超并没有因此而自满，他的眼睛不断地往西看，脚步呢也一直往西边移，他想走遍那些中国人没有去过的地方。他曾经派一位部下甘英出使欧洲的罗马帝国，甘英走了很远很远，到达一处海边，可惜甘英不知道罗马帝国还有多远，就折返回来了。如果他再继续走下去，说不定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就真的是会碰头哦。用最少的人做了最大的事，班超的事迹真的是像一部传奇小说呢。
就只会斗嘴，既然你们这么爱说话，好，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说个过瘾。
好，脑筋急转弯，我先来。大象左边的屁股像什么？
像肉圆呢？
不对，
我知道，像大象右边的屁股。
啊，答对了，第二题。
哎，别忙着玩了，我要问的不是这个了。
有什么好玩的？
我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了。你们觉得读书有什么用呢？
多么没意思的问题
呀！
又不是在学校哦。
对呀，问这个。
哎呀，别这么紧张嘛，聊聊天而已嘛。哎，来，莎莎，你是姐姐，你先说。
很好，女士优先。
好嘛，老师说读书是很有用处的，读书可以让我们更有智慧，能够举一反三，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我一定要用功读书。干嘛？
在这儿？
干嘛？
在这橡皮擦。
啊，贼贼大侠，你行的话，那就换您来说说吧。请吧，贼贼大侠，怎么不说了？
贼贼啊， 你愿不愿意说给我听啊？
说就说嘛，读书啊，我才不读书嘞。
那你要做什么？
我要投笔从戎，报效国家。
就凭你想报效国家，我会长大，
我看你长胖了。
渣渣
哈，其实啊，仔仔啊，只要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好好用功读书，锻炼身体，将来也可以报效国家了。
为什么班超就可以不必读书，我就要读书？不公平。
仔仔，人家班超可是很用功的，你要知道，班超他们一家人都是读书人呢、班超也很有学问呢、并且他可是已经读了20几年的书，才立定志向，投笔从戎，为国争光的。嘿，你这小不点，都还没上小学呢，你现在就想投笔从戎啊？我看呐、战场上可就要大乱喽。
就是嘛，
那只要我好好的读书，变得很有学问，以后我也可以像我的偶像一样喽。
是啊，并且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很英勇而且很有谋略的军人，更是要好好的读书了。
啊，有力气会打仗不是比较
重要吗？对啊，有力气不是比较重要？
打仗可是要用头脑的，如果做将领的只会没头没脑的喊冲啊杀啊，结果很可能啊，包括自己在内啊，全部都被人家杀光光了。反过来说啊，像班超，他只有带36个人到西域去，可是啊，他很有智慧，胆识，魄力也很够，自然就能够很成功的为国争光了。
仔仔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的训练你，让你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位英勇又有头有脑的将军。
Yes, sir,
遵命。
哈哈哈哈。